今天张正器传道所要传讲的信息所引用的经文是选自罗马书以及出埃及记。我们先请翻到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在和合本圣经的223页。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在和合本圣经的223页，我们一起来读，请。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第二段经文是选自出埃及记第三章第16到18节，在和合本圣经的第71页，在旧约71页。出埃及记第三章第16到18节，在和合本圣经的第71页。出埃及记第三章16到18节，我们一起来念。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境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牛奶与蜜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张传道要传讲的信息是常常服侍主。我们现在请万长弟兄来介绍张传道。
在张传道要分享神话语之前，我想张传道第一次来到美德教会，所以想借这个机会呢跟弟兄姐妹来介绍一下张传道。张传道是四川人，那他在1957年是在东北中国的东北大学建筑系毕业。他毕业之后是在东北辽宁那边从事结构设计和研究，还有专业的管理。那他是高级的工程师退休。退休之后，他在1989年他是在80年就开始申请，全家他们在1989年，就是六四发生的那年，他们全家移民来到美国，是经过中国和美国批准。他特别说这是一个怎么讲，他们长时间的这样子的一个申请。他在来到美国之后，在91年信主，那在1999年蒙主的呼召，还全时间要来服侍主。所以在2003年在他到加州的这个基督工人神学院接受装备。那在2005年的时候获得了教牧学硕士的学位。张传道他觉得就是退休了，他觉得一生的这个年日要之后呢，认识主之后要让主好好来使用。所以他服侍的地方相当多，他曾经到巴西，在圣保罗那边的基督福音堂有侍奉，然后也在我们 New Jersey 的这个中宣会的加恩堂，在 Princeton Junction 那边有参与侍奉。他现在呢是在主要是在纽约的中宣会的这个长恩堂，以那里的侍奉为主，另外还参与了其他5个教会不同的侍奉，也参与这个角声布道团，他有在那边有专题。那张传道和师母也在我们当中。那我在跟张传道聊天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张师母跟杨胜士牧师的师母他们是堂姐妹。那所以我们是杨胜士牧师帮我们找到张传道这样子一位在愿意侍奉，而且在福音上面他非常有很有负担的一个传道在我们当中。 那我把时间交给张传道。
感谢你们让我有这样一个侍奉的机会。我第一次到你们这儿来，但是我真是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在这个之前，郑弟兄跟我在电话里面有联络，而且他把一些非常详尽温馨的一些资料寄给我，介绍你们的教会还有 direction。 我们有几次交谈，我觉得我们真是很亲切让我觉得好像我们认识很久。我到了这儿了以后我看到几件事情，我觉得很温馨。你们这个两个这个摆停车位的这个地方已经给我摆好了这在有的教会他们不做这个事情的有的时候我们就去找看看哪地方有的地方，但是你们就是很显著的把那个标记放在那个地方。我一想可能就是这个地方，但是我还是要想来 confirm 一下，所以我就进来看一看有没有弟兄能够告诉我我停的地方对不对。后来进来呢，就碰到你们的刘弟兄，刘弟兄叫做什么？瓦里因为我不知道他英文名字他就这个很亲切的说是那个地方就是的放心，然后就带我们到这个办公室里边，又给我们端来了水，还拿了两个台湾的月饼我说真是而且告诉我们厕所在哪里挂衣服在哪里他说郑弟兄现在是在组织学那边说不要急，一会儿他们会来的我就觉得很亲切的当然我们不仅仅是人而且呢更重要的是这里也是神的家，对吗？我们信的和敬拜的是同一个主。我看见你们的诗班在唱诗那么我昨天晚上我们在长恩堂这个有这个宣教培灵会那么我在我的耳朵当中呢，我听起来好像这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非常的亲切熟悉。而且到这里呢，我还有一个口信要带过来，孙约翰牧师你们认识那么昨天呢他特别请我让我把他对你们的问候和长子们的问候带给你们。所以说我觉得我也是好像是回到自己家是一样的感谢主。我是在1989年年末进入到纽约中华海外宣道会的。在我们这个讲台，你们面对讲台的这一面你们的右手，我的左手这边有一个金句挂在那个地方，就是刚才你们的诗会你们念的罗马书12:11他说殷勤不要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那个时候这段经文呢一直到今天仍然挂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创会的牧师史其生牧师那个时候就挂在那个地方的挂在那个地方的。坦白的说在当初我对这段经文我是不太懂我只是从这个字面上来揣摩或者这个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经文就在告诉我们说，每个主日你都要来做礼拜，不要懒哦另外呢不要缺席要始终保持一个热忱，保持热情好像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那个时候还不明白什 什么是服侍主不清楚，不清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这一段经文是讲的什么呢？这段经文就是讲的侍奉的态度，侍奉的态度。什么是侍奉？该怎样侍奉？和为什么要这样侍奉？我们今天就从这几个方面一起来学习。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侍奉是神的心意。侍奉是神的心意。刚才主学士会领你们也读到了第二段经文，谢谢，就是出埃及记啊，3:16-18。我想你们刚才读过，我呢，你们可以看到圣经，我呢不是全部的啊，我是中间有一些跳过去，因为我想把我们的主题集中在我们所讲论的这个主题上。这个经文说，你们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牛奶与蜜之地，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出埃及记的9:1，我念给你们听就好啊。如果你们翻得过来，当然更好啊。9:1，他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啊。那么因为你们没有这个 PowerPoint， 那么我呢，在我的这个讲到的大纲里边，我会把重点都给你们用个框起来。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些经文里边，我们的重点在哪里？这个重点就是啊，往牛奶与蜜之地，和为要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好侍奉我，这就是他的重点。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在以色列人脱离了困苦之后，神要他们做两件事情。第一，要到那牛奶与蜜之地去什么？去享用。当然，这是神给他们预备的一个美好的地方，迦南地。但是神要他们去享用，当然不只包括物质的层面，对吗？还有呢，第二呢，就是要他们去侍奉神，啊，就是在出埃及记9:1里边所说的。可是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只想到了尽快到那个牛奶与蜜之地去享受，啊，很快他们就把侍奉神这件事情忘记了啊，把这个命令他们抛在一边啊，忘得干干净净。他们就甚至于呢，还去拜这个金牛犊啊，去拜这个假神。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代人，整整的一代人，完全都死在旷野里，他们不能进迦南地， 不能进神所预备的那个美好的牛奶与蜜之地。在40年当中，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他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背离了神的命令，你们要去，尽快的去享受，但是你们还要去侍奉我，侍奉神。其实以色列人他们这一段的历史，何尝不是我们蒙召得救的人的一个经历呢？一个写照呢？我想也是的啊。我们本来是什么？是奴隶，对不对？谁的奴隶啊？是撒旦的奴隶，对不对？被他的罪所捆绑，所挟持的。这跟当年的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有什么区别呢？是一样的，都是奴隶，是被人统治，被人挟制的。我们本来是要注定灭亡的，对吧？但是感谢我们的神，他差遣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偿还了罪债，所以我们才能够得拯救，得永生。我们过去是奴隶，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何等的不同。我们不仅有了属神的生命，新的生命，而且我们在神的生命册上有没有我们的名字啊？有没有？有。你们不敢说吗？大声地说，有，对不对？当然有，这是神的恩典，神的应许，我们不能怀疑啊。我们天天，不仅如此，我们还天天享受着由神而来的喜乐平安，对吗？我们心里边充满了盼望，对吗？为什么？因为有我们的主耶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那美好的地方。我们不会像世界上没有得救的人那样，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往哪里去，过一天就算一天。我们不是的，我们一天心事一天，我们的身体虽然是在衰残，但是我们的心是快乐的，是喜悦的，是平安的，是充满了盼望的，对吗？将来我们到了天家里边，我们还不仅仅是跟神天天住在一起，可以天天在他的殿中求问，而且我们在那里就像圣经所说的，没有眼泪和悲伤，对吗？今天是这样享受了这么多的福分，将来我们还要享受千千万万年更大的福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够只是尽情的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和福分，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那样，我们不可以。我们还应该记得我们要去侍奉神，因为这是神把我们拯救出来的目的，这是目的。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荣耀他啊。神拯救我们的为什么？也是为了荣耀他，因为我们是被他所造的，是按他的哈地形象所造的。我们本来应该有美好的形象，但是我们因为罪而沉沦了，他的荣耀被羞辱了。他拯救我们出来，让我们重新啊恢复成长，直到我们见他的面。 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得救之后，我们不能够只是享用而忘记了侍奉，当然更不能去侍奉别的神了。有一些基督徒这样想啊，他说我不侍奉主啊，不过是我不热心而已啊，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这个想法很不对啊，很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在马太福音的6:24里边有这样一段经文，他说，这个你们都可能很熟啊，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对吗？啊，不是侍恶这个，就是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或许有的人就讲啊，特别从大陆来的啊弟兄姐妹，你们可能很熟悉一个词，就叫做扣帽子，对不对啊？你们这个是不是在扣帽子啊？我不热心侍奉神，怎么说是我是在侍奉别的神呢？啊，这不是扣帽子吗？其实倒不是的啊，倒不是的。因为一个人如果他不追求去侍奉主，他必然在主之外他有所追求，这是一定的。在侍奉主啊和啊这个事情上是没有中间道路的，没有的。你不是侍奉主的话，你就一定在主之外另有追求。追求什么呢？啊，就是上面那段经文里面说的马门。马门是什么呢？就是财力，对不对？就是财力啊。财力的背后呢是什么？财力的背后就是撒旦嘛，是吧？撒旦就是用这个财力啊，来让我们，来管制我们，来钳制我们啊。他叫人呢 啊专注在自己的肚腹上，肚腹上啊。有的时候就叫人专注自己的肚腹，有的时候就叫人贪爱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就叫人追求安逸和舒适。还有的时候呢，就要叫人追求那虚浮的荣华等等。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就被这些事情捆绑起来了，就中了撒旦的诡计。就像保罗有一句话说得很中肯而且很尖锐，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肚腹，对不对？有这句话啊，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小心。这是第一，侍奉神啊，侍奉是神的心意。第二呢，侍奉神是主的恩典，侍奉神是主的恩典。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接受了一个啊，不正确的啊影响，这个影响是什么呢？他说侍奉就是一定和牺牲连在一起的，侍奉就一定是跟担重担连在一起的。其实正好相反啊。在就业的时候，那个时候人要去到这个啊，到这个圣殿里面去侍奉神，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啊？不可能啊！啊，不可能啊！他们不能够，哪怕是你一国的君主、君王，你都不能去摸这个侍奉的事情。当年的以色列的啊，伟大的一个君王是谁啊？大卫嘛，对不对？啊，大卫嘛，啊，其实我们都可以 啊，自由的讲啊，不必要拘束啊。大卫曾经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什么呢？在诗篇里边啊，他说，在你的院宇里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怎么样看门呢？ 不愿在住在恶人的帐篷里。你看，一个伟大的君王，他宁肯跟在殿里边去看门，他对侍奉多么渴慕，但是他就不能去碰这个事情，因为他不是祭司，他不是祭司啊。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就不一样了，因为主的恩典啊，开拓了我们通往这个圣殿的路，他也给了我们侍奉的资格，这真是莫大的福分啊！我们能够直接去侍奉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不必要担心我们有没有路可走，我们不必要担心我们有没有这个资格，这神的恩典就给了我们了，给了我们了。就是在将来，我们在永恒的天国里边，我们可以和神、荣耀的神面对面，面对面。我们将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就是也是在侍奉敬拜嘛，是不是？在将来荣耀的天国里边，我们还是在侍奉，还是在敬拜。当然跟现在不同的就是，我们是和荣耀的主面对面。现在我们的主在哪里？有很多人有这种问题啊，我以前也刚信主也有。这个传道人都是讲啊，这是圣殿啊，我们来敬拜主，可是看不见了，主在哪里啊？主在哪里啊？很多人因为这儿看不见画像，也摸不着这个主，所以说呢，他们有一种担心，这是主在这儿吗？跟我们同在吗？他们也甚至于啊，怎么说，不太当心呢、好像我们可以随便，反正这没有主看见嘛，啊，我只要人来了就好了嘛，打了卡就好了嘛，是不是？将来这主队上面一，哎，某某弟兄，你这敬拜过我吗？有啊，你看看这个美德教会那个册上面，我都有到的，很少迟到，很少没有到的，不是靠这个。有的人说，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无所谓了，不行。如果你到主的圣殿里边来，你存着这样一种心态，那你有很大的损失啊，有很大的损失啊。那个我们以后另外一个题我们再来讲啊。总之，我们能够今天来到圣殿，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资格来侍奉我们的神，完全是主的恩典，是主的恩典。所以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15章58节里面有这一段经文，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为什么侍奉不是徒然的呢？为什么？因为那是在主的永远的纪念里，这是在主永远的纪念里边的啊。让我们要各位弟兄姐妹啊，我们真正要想一想，在你一生的年月当中， 有多少是在神的纪念里边的？有多少？你将来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有哪些事，有多少事情，主会数算而你因此而蒙赏赐呢？蒙纪念呢？我们要想啊，我们要算一算啊，我们不能只算我搬到这个地区来已经十年了啊，比我过去住的地方好多了啊，我在这里又买了好房子，我在这里啊，我儿女都上了大学，都上了名校，都得了学位。你如果只数算这样一些事情的话，将来就不会来数算这些事情的，不会。我觉得我常常感叹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呢真是醒悟的很迟啊，醒悟的很迟。我54岁来到美国，刚才主席介绍说杨胜士牧师，我就是杨牧师给我受洗的。刚来那两年呢，当然我是愿意到教会，那个以后我们再讲一个啊，因为我是我的家庭是被共产党迫害，家破人亡了，所以我就是一直要离开，我惹不起我就躲得起啊。但是以前你不能，你不还你想都不要想，你不想都有帽子扣在你的头上，你敢想这个事吗？直到这个三中啊，这个全会中改革开放以后，那个时候有关部门才来说，哎，你们在国外有亲戚啊，现在我们政策不同啦，你们想去看一看可以啊，你们要想在那边在那边住啊，留在那边也可以啊。哇，我这高兴了，我说好，这一下总算是啊可以去申请了。所以我80年得到中美两国政府的批准，我们全等了8年，抗战8年，到了89年啊6月份，我们就得到啊排队排到了，因为是我们是第5类优先嘛，排到了，正好就遇到一个064啊。但是在这个等待还差一点没出不来，当然不是因为我们是民运分子，我们不是，但是呢，那个时候全国的交通断绝，没有办法出来。后来还好，我们在现在别的不说了，我觉得神有他的美意，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让我们能够飞到上海，让我们在千钧一发之际，又在那个2-3天之内重新换一个啊出国的证明。我们在等待这个出来的8年当中，我太太的大姐曾经就跟我们寄来圣经，寄来啊圣诗，我们不敢看的，我们不敢看的，那还了得，是吧？有海外关系已经是有里通外国的嫌疑了，如果再来看这个圣经，再来看这个圣诗，那可能就是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了，那不行啊，他不敢了。但是我当时心里边呢，我就许了个愿，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叫祷告，我就跟神许个愿，我说神呢，我是要出去，你帮助我，如果你真的能够保佑我出去了的话呢，我出去以后我就好好去啊研究一下啊，你到底是不是有这个神，你到底是不是个真的神，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我去信的神。我做了这个祷告，所以我一到了美国以后，第一个组织开始啊，我们的大姐就领我们到教会去。后来因为那个教会是讲台语的，我们大姐是会懂台语，但是总是不方便嘛。后来杨牧师到了这个中宣会啊来做主任牧师， 就我的太太大姐就说，好啊，他们的中央会讲国语的啊，你可以你们当时转到那儿去吧，免得这总在翻译翻译不全。好，那我们就转过来了。说我一到了中宣会以后呢，那我就去跟杨牧师辩论，反正他是我亲戚嘛，我也不怕他，对不对？我就去跟他辩论，你说有神，神在哪里？是不是？你说这个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啊，我们要灭亡啊？为什么灭亡？是吧？你说我们有罪，罪在哪里？就一天到晚就跟他辩论啊，甚至于包括什么进化论啊啊等等。好，感谢主。那么后来呢，我就过了两年了，那个时候我太太先信主啊，她因为她是基督教家庭啊出来的啊，所以她从小有这个根呢在她的心里边，所以她很快一年她就受洗了。受洗以后就来关心我吧，那个时候我就说你在吹什么，是不是？我说你不要吹嘛。他说你怎么还没有信呢，是不是？我说你不要吹，我说我要信的话就是要真的信啊，否则我不是骗人骗神了吗？是吧？不行，一定要我真正相信，我就信了。感谢主，我在56岁的时候啊，我就信主了。到了99年的时候，中间做了一段礼拜天的基督徒啊，这个以后我们再说啊。99年的时候啊，黄子佳牧师到我们中宣会来传讲福音，当时我也没有想到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呼召这些事情。哎，他就在会后就有一个呼召，谁愿意把自己啊完全奉献给主的，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这个就身不由己呀、啊，就站起来了啊，我愿意啊。当然这中间有一段成长的过程啊，不讲了。所以说呢，呼召之后，我在2003年1月份，我那个时候68岁，我就到加州基督工人神学院去。我到70岁。我才毕业啊，是不是太迟了？真的是迟啊！但是即便如此，我仍然啊，天天是怀着感恩的心，欢喜快乐的来侍奉我们的主。为什么呢？因为他给我们的恩典太多了，太大了啊，应该的。而且在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当中，唯有侍奉神才是有永恒价值的，这就是为什么年龄不应该成为我们侍奉的限制，反倒应该成为我们侍奉的动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比我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我想你们的条件比我好啊，你们还有很多的机会，盼望你们早早的珍惜侍奉主的机会。这是第二，侍奉主是神的恩典。第三，侍奉主啊，侍奉就是爱神爱人的体现。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我们都能背得出来啊，就是你啊，这个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呢，就与此相仿，对不对？就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这是神说的。概括起来讲，这一段圣经就是四个字：爱神爱人，对不对？所以基督教爱是一个核心，爱神爱人。爱是很具体的，不是讲理论的啊，我们不能有虚假的爱。真爱 就一定会体现在我们的行为里边，啊，就行为里边。如果一个人他说他爱主，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行为，那不算爱，那是假的。啊，如果一个人对神国的事情，啊，对教会的事情，无论大小，也无论在人前还是在人后，他都能够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的去做，甘心乐意的去做，他对神的爱就是真的，他就是遵守了神那个诫命的。如果一个人对弟兄姐妹，对其他的人，甚至与你毫无关系的人，你根本不认识的人，甚至于你心里边觉得他很不好很讨厌的人，啊，他的性格你不喜欢，啊，他的 做事情的方法你不喜欢，甚至于对这样的人你都能够，啊，去爱他，那么你对人的爱就是真实的，你就是遵守了神的诫命的。我一直忘不了我在7年以前2001年，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去装备，我跟一对神学生的夫妇一起到委内瑞拉去做了6.5星期的短宣。在那6.5星期里边所发生的事情，我一直啊保存在我的记忆里。在他们的首都叫做卡拉卡斯，有一个主恩堂，这个主恩堂里边有一对啊中年的弟兄姐妹夫妇，叫做 Simpson， 他就全然奉献，他就去到巴拿马剑道神学院去读神学去了。那你们听了，这没什么，这很一般嘛。可是你要知道他的背景是怎么样的，他的太太安娜人有2个肾，他的太太有1个肾完全坏了，另外1个肾呢又坏了一半，也就是说他只有25%的肾还在那儿勉强维持，他还有孩子啊，他是这样一个背景去的，这个就跟我们平常不同了。而更加令我感动的是他的太太安娜只有25%，1/4个肾在工作，随时可能面临洗肾换肾这样一个严重的疾病的之下，他这个真是平常所说的了啊，夫唱妇随了，他就去读西班牙语的神学院，这件事情记在我的心里。在北部有一个 Port Cruz 叫做十架港，有一个十架堂，也是一个教会，它跟这个主恩堂是姐妹教会。这个十架堂有一位执事会的主席叫做 Mario， 他是有个什么特点呢，他听到这个安娜这个圣娜有这么个状况，他就表示了，他说如果有一天安娜姊妹她要换肾的话，我就捐给她一个。他不仅仅是这样，而且在他身上背着一个背包，他们弟兄姐妹都把他叫做万宝囊。为什么？在那里边有圣经，有属灵的书籍啊，有传福音的单张，还有什么，还有各种修理的工具。带这个干什么？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 任何一个家庭如果出现了有问题，不管是水管电这个电啊，这个电的问题，水的问题啊，房子漏雨的问题，不管什么事，你只要打电话给他，他就随叫随到。这个马柳弟兄我记在心里。在他的车上还挂了一块牌子，就是我们车上不是有一个道士镜嘛，对不对？中间在道士镜上面有的人是挂了一个香的东西，是吧？他挂了一个牌子，这牌子写了三行字：我天父，我家庭，我教会。但是我观察呀，大概是应该是我天父，我教会，我家庭，是这样。他真的是啊，很多时间都用在教会，用在弟兄姐妹，用在对神的服事上。他的爱，对神对人的爱很具体。在中南部有一个啊地方叫做 Matarin， 他们地方有一个西班牙人的教会，叫做世界之光。这个世界之光呢，他们看到有当地有3000多人呢，前前后后啊，从大陆来到这个委内瑞拉，他们就有一种负担，他们想把福音传给这些中国人，他们爱这些中国人的灵魂，但是他们陷于语言的障碍，他们没有办法，所以他们就到美国来，到纽约来找短宣中心，找中宣会，所以我们就组织了这么一个短宣队到他那儿去了。在这个教会里边啊，有2对夫妇让我啊一直很感动。一对夫妇叫做 Samuel， 他是一个建筑材料的啊制造商，他在这个 Matarin 这个城市的中心地带，比如说吧，就像比如曼哈顿吧啊，有一个他的工厂。他在那个在去我们去了后，他就在这个工厂的这个场地宽敞的场地里边跟我们讲了下面一段话。他说：“我要把我这个啊地献给神，将来在这个地方修建一个福音中心。如果我完不成的话，我的儿子接下去。”他不仅仅是这样。而且他为我们短宣队开车，他放下他的工作开车翻译，为我们准备食物接送等等，什么事情就好像是他就是我们的专职的这个一个啊服侍的人，他是个大老板的。他的一个美丽的西班牙别墅啊，很好，很漂亮。结果因为要接待我们这些来来去去的人，因为石家港的人啊，主恩堂的人啊，还有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啊，就是经常川流不息，所以他那个美丽的一个西班牙别墅啊，竟然差不多变成一个大杂院了啊，变成一个大杂院。他为了让我们能够住得好，他让他的3个孩子。啊，还有一个带他们的人，4个人打地铺睡在一个房间里面。啊，还有一对弟兄姐妹叫做 Domingo 呢，这个西班牙文就是星期天，啊，这个名字我说我记得住。他们等结婚以后等了11年，才等来了一套房子。那天他过生，他请我生日，他请我们去。我们在他那个地方，他就当众宣布，他说：“我要把我这个房子献给神。”他们对神的爱很具体，对人的爱很具体。 当时我因为到南美洲嘛，所以说我这个气候不太适应，再加上这个旅途劳顿过去我也有这个便秘的这样一个习惯，所以说呢到那以后呢我就这个又犯病了这个腿啊都浮肿了。哇，他们真是急得不得了，他的太太啊每天早晨清晨跟他女儿就一大早起来就到这个菜市场去买这个新鲜的木瓜，来回来给我打成木瓜汁送到我的床前。远在好几个小时以外的北部的那个 Port Cruz 十架堂的弟兄姐妹天天打长途电话来问怎么样，好一些没有，今天有没有感觉等等。直到七天以后我这个解除了以后，他们把最好的药也给我，哇，他们这高兴的跳起来，比我还高兴。他们这是对人的爱很具体，很具体。我想这一切让我看到了一个美好的服侍神服侍人的榜样，也成为激励我奉献自己一生的一个推动力。因为他们都是很具体，所以说爱侍奉是就是爱神爱人的具体体现，那就是侍奉。刚才我谈到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里面讲的，有一个它里面有个话叫做常常服侍主，是不是？这个常常不是说有的时候或者比时候比较多一点，不是，它是我们要尽着自己的一生之力，一生的努力去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我们或死或活都是主的人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侍奉该不该侍奉我们很累啦，歇一歇或者是该退休啦。你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嘛，所以我向神表达我的心志，我永不退休，生命不息，侍奉不止。侍奉实际上是一个属灵的宝贵的享受，宝贵的享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看到自己的欠缺，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我们看到自己的不配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的信实，原来我们哪些事情神是怎么样在成就的，神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拯救我们的，爱护我们的，安慰我们的，你就可以真正经历到他是一个信实的主，经历到他的信实。人说怎么样才能认识主啊，你有真正亲身经历到主，你才能更好的认识主。如果你从来都没有经历到这个主，你只是口头上的、文字上的、知识上的，那不算数，那你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没有到那个地步。我们侍奉神除了这个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欠缺亏欠以外，我们能够经历到主的信实，我们还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你们想尝尝主恩的滋味吗？你就经历它，我经历过了，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再跟你们分享今天时间有限另外我们还能够享受到主丰盛的恩典，所以说侍奉主是一个宝贵的享受绝对不是一个重担， 绝对不是一个啊所谓的啊牺牲，不是的，你是得着了。最后呢，我想谈一点，侍奉是全教会的，侍奉是全教会，不是个别人的，侍奉不是传道人的，侍奉不是啊执事会的，侍奉不是团契主席、职员、查经小组的组长，不是，不是他们，是我们整个教会的啊，整个教会的。有的人认为只有担当执事会执啊啊执事，做事会领会啊，参加诗班啊、站讲台等等才是侍奉，其实不是的，侍奉是很宽广的。只要有你，你有这个心，就没有容不下你要侍奉的事。比如说探望弟兄姐妹，这就是侍奉啊！啊，在电话上关怀一下，问候一下，也是侍奉啊！啊，你向人为主做见证，是不是侍奉？是。你参加祷告会是不是侍奉？是。你在家里啊，你不方便，你在家里为教会为弟兄姐妹代祷，是不是侍奉？是。你有没有邀请你的亲戚朋友到教会里面来？有吗？是侍奉。你有没有带领出信的弟兄姐妹介绍给一些啊属灵里面比较成长的灵命比较长进的弟兄姐妹呢？如果是有带他们有介绍，那就是侍奉。你有没有到街上去分发福音单张呢？是。你有没有在清洁教会呢？是。你有没有接待弟兄姐妹呢？举例来说，今天早晨刘弟兄哈，哇里是吧啊，他来了就给我们拿了两杯水来，是不是侍奉呢？是。你圣经上说嘛，那把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那就是侍奉神嘛，对不对？啊，所以说侍奉还有，比如为救灾你奉献啊，你参加短宣啊，街头布道，你为教会做义工，等等等等，太多了。就怕你没有那么多的恩赐了，就怕你没有那么大的心呢、啊，没那么多心呢、啊，否则。所有的都容纳得下，神不会把恩赐仅仅集中在少数人的身上，不会的啊。正像这个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说，他是啊全身都联络的合适，每一个器官，我们都是肢体嘛，每一个肢体都有每个肢体的作用。如果全教会的人人人都在侍奉，都在中心的摆上，神的心一定得满足，我们的教会就一定会兴旺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既然侍奉主是神的心意，既然侍奉主是神的恩典，既然是如此，我们就人人都投到这个侍奉里边来，把我们的心摆上，把我们对神的爱、对人的爱都体现出来，而不能只停留在嘴上。我们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那么也让我们在侍奉当中学习，在爱当中成长。我在神学里面，我自己给我自己定了一个标准，我有个灵命学，我定了个标准，简单的说就是两条，我要爱神更深，爱人啊，爱神更深，爱人更真。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在这侍奉里边得到，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让我们的教会得到更大的祝福。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你把你的教会建立在地上，你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福分，在你的教会里边来敬拜你，让我们有这样一个资格来到你的圣殿来侍奉你。我们感谢你。如果我们以往有软弱亏欠的，主啊，你宽恕我们，求主眺望我们侍奉的心志，人人投入侍奉，努力侍奉，让我们把爱神爱人的心体现出来，让神的心得满足，让人得益处，让我们在这个教，让我们美德教会得到更大的祝福。以上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